好快取小朋友抱住去儿童崇拜啊！一齐低头祷告。天父神，我哋多谢赞美你，你系嗰位伟大嘅神，好似我哋诗歌里边所唱嘅，唔单止你喺天上坐着为王，你都系眷顾到我哋喺地上每一个人生活上边嘅细节。我哋遇到挑战困难嘅时候，诗歌提醒我哋，你会喺我哋前面开路，因为你系嗰位预先一早就睇见嘅神。你唔单止预先睇见，喺你嘅 providence， 你嘅先见嘅当中，亦都预先为我哋去行动，叫我哋终日我哋有呢个思想，我哋就可以喺里边，我哋觉得轻快，我哋觉得舒适，觉得系心里边有喜乐，不断嘅赞美你，因为你就有一位咁伟大嘅神，亦系咁样关顾到我哋个人嘅神。当我哋还作罪人嘅时候，你就已经系接纳咗我哋。仲啲乜嘢可以叫我哋唔明白你对我哋嘅接纳同爱呢？今天所以我哋要喺呢度，我哋嘅心带翻嚟呢度，系要敬拜你，我哋要服侍你，将你俾我哋嘅一切，首先将我哋嘅心交翻俾你，然后我哋一切嘅都系献上俾你。求你系叫我哋喺地上过得系有义，按住你俾我哋个人嘅旨意，将你儿子耶稣嘅名嚟到彰显。我哋知道我哋喺呢度，我哋系嘅目的系要去传扬你嘅名，亦都喺远处嘅地方，甚至到世界嘅末处去传扬你嘅名，帮助我哋喺呢个你俾我哋嘅使命上边摆上我哋最好嘅。在我哋当中亦都系有个人嘅需要，你知道我哋有软弱，灵里边嘅软弱，特别系求你怜悯，以致我哋可以当环境喺短暂时间里便未改变嘅时候，仍然系有咁嘅信心跟随你，信靠你，喺你嘅话语里边得着安慰鼓励。我哋将以下正道嘅时间交托俾你，愿你嘅话语藉着你的话语，圣灵亲自同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我讲过一个故事，当中有些人听过，是有人帮个牧师买马，有没有人听过？你举举手啊。啊，没人，应该不会啩。那你听过都比下面啦，应该都笑下好不好啊。有个人呢就要买马，于是呢他就睇报纸睇到，咦，有人卖喎，佢睇到原来呢个卖马嘅人呢係佢原来佢个村庄里面一个教会嘅牧师，佢虽然唔係成日去，但都认识，咁佢同个牧师议好价，讲好条件之后呢，咁就成交啦。就问个牧师，喂，你呢只马识唔识得听指令啊？好似狗啊马都识听㗎原来。咁个牧师话识听。不过呢，我识听因为呢个马都唔系我第一手嘅，以前我都系帮人买返嚟嘅啫。以前我帮佢买嗰个人呢系一个土豪嚟嘅，财大气粗嗰隻。咁呢隻马呢，就以前嗰个人呢就教佢，呢隻马行呢就话好彩，你个停呢就话发财。咁我做牧师嘅，我就唔鍾意听呢咁讲呢咁嘅说话，所以我改咗，我又教佢另外一套指令。要个马行呢就 praise the Lord， 要个停呢就 hallelujah。咁我买马人好喎，识听话嘅马，好，咁啊试下先。咁我骑上马住，咁啊牧师话记住啦，叫个行就 praise the Lord， 叫个停就 hallelujah。咁佢就 praise the Lord， 咁啊马真係行喎，一路行 hallelujah， 咁就马就停咗喺度喎。啊，好嘢喎，就马听话听话，好，继续去 praise the Lord， 咁就马一路行一路行。一路好似琴日咁，天气好好，我哋嘅小组出去 hiking 睇风景，好开心。越行越快，越行快。咦，前面发觉冇几远嘅地方，悬崖嚟嘅，原来系只马一路冲过去嘅时候，嗰阵时佢已经忘记咗牧师点样教佢啲指令啦，佢就急起上嚟啦，死啦死啦！点样先叫马停呢？越嚟越近个悬崖，于是咧佢又唔系成日去教会，佢记得听到乜嘢，佢又嗌出嚟 ，Amen！ 咁啊，马又唔停。耶稣玛利亚正话都唔停，但系做到最拉尾嘅一刻，忽然间系啦系啦 ，Hallelujah！ 只马啱啱冲到个悬崖边边嗰度，呢一个导演用个镜头望翻上去嘅话咧，只马蹄已经出咗一半，然后有啲沙泥跌落嚟，唉，满咗额岸，好彩。所以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咧，基督徒咧，上次同大家讲过啦。 好彩啊，臭巧呢啲咁嘅话语咧，系唔应该喺我哋基督徒嘅字句里边嘅。我哋口边应该挂住 Praise the Lord, Hallelujah。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因着神嘅先见，就系整本以斯帖记嘅一个重要嘅主题。神嘅先见，神嘅 Providence 系冇幸运、冇凑巧嘅。喺佢嘅先见同佢嘅主权嘅里边，我哋记住呢一点，我相信咧会俾到我哋嘅生活里边，成日记住嘅时候，帮助我哋系过得更加系轻松，同埋信靠神一个嘅喜乐。举例上一次讲到，讲到喺犹太人一次。他的命运就因为一个奸臣叫哈曼呢，去控告他们呢，是叫个皇帝可以杀死他们。于是就抽签，看看几时去执行这个将他所有犹太人杀死的这个命令。那么逐日抽，十二个月抽哪个月，那一天一个月三十里面抽哪一天，你都叫他抽到哪一天呢？是一月一号抽签，是抽到十二月三十一号。你话可以好彩嘅，足足有俾一整年嘅时间，365个可能性，应该360，对唔住啊，佢哋用啲阴历，竟然抽到最拉尾嗰日，于是俾犹太人喺整年里边有机会去让神喺个时间里边工作。你话系凑巧啊，又系神嘅工作呢？系神嘅先见呢？对于先两次冇嚟到嘅朋友弟兄姊妹，重温故事好简单嘅，大约公元前400几年喺波斯。这个国苏珊城的里面，皇帝有一次是大宴群臣，他为了准备跟希腊打仗，那么大宴很多日的时间，第一次的宴会完之后，就请个皇帝来，他希望，对不起，请个皇后来，请个皇后来是希望将皇后的美色展示给他，邀请回来的宾客去看，竟然这个皇后拒绝，因为这个皇后的拒绝，这个皇帝给他的命令，于是引发以后一连串的事情发生，跟住使到一个犹太人的孤儿，一个女孩跃身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权威的皇帝的皇后，个人叫以斯帖，飞上枝头变凤凰。他的养父没底改，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可以是亦都喺朝廷里面有一份嘅职位，时时喺皇宫门口可以出入。就因为咁嘅缘故，有一次佢又听到两个侍卫阴谋准备杀呢个皇帝嘅故事，佢就揭发咗，救咗个皇帝嘅一命。又过一段嘅时间，呢个叫末底改，因为唔肯向呢个得宠嘅朝臣叫哈曼鞠躬，於是呢个哈曼嬲起上嚟呢，就叫皇帝准佢将整个犹太民族嚟到去消灭。上个星期我哋睇到呢个末底改劝以斯帖皇后利用佢皇后嘅地位接近皇帝，以致可以拯救佢自己嘅民族。以斯帖最后同意咁样做。咁呢个係先几堂讲到嘅故事。呢本书好奇怪一点值得一提嘅呢，就係成本书里面呢冇一句说话呢是一些叫规范性的命令，即是没有 prescriptive 的，即是没有说我们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做的，全部都是一个叙事式，一个 descriptive 的形式来到去记载，是一个故事，那让留到给我们的读者有很多空间去思想，去发掘究竟故事的书的主题是什么东西。所以看《以斯帖记》呢，好像看一部电影那样，虽然导演从来没有在镜头面前出现，但是听下对白，看下导演的手法呢，就知道让个观众呢去解读究竟这部电影，这个导演藉着这部戏跟我们讲些什么事。所以本书里面虽然从来没有提到神这个名，但是神就是这个故事背后的导演。讲开电影呢，咁最近一套戏上院呢都推荐大家去睇嘅，特别系啲青少年，叫做 The Case for Christ。咁我同师冇得睇咗，可以值得去，本书睇咗好好，个戏更加好。返返嚟呢度。讲到有关电影呢，有时导演好多时用一啲嘅画面，一啲嘅意念，英文字叫 motif， 我唔知点译下，亦都表现佢嘅主题嘅。譬如你睇吴宇森嘅电影，有边个中意睇啊？男生中意睇多啲吓。有时分啲白鸽咁飞出嚟嘅时候咧，代表乜嘢啊？系代表咧嚟到一个好紧张嘅关头，正邪双方咧就快要枪战，咁跟住有啲人会死噶啦。喺一个紧张嘅时刻咧，啲白鸽就飞出嚟啊！ 你有冇睇过啊？以斯帖记里边都有一啲嘅 motif， 有啲嘅一啲画唔系画面啦，系文字里边表现一个作者俾我哋一啲嘅文学嘅手法表现佢出嚟。你估系乜嘢咧？提示咧系我哋中国人特别中意嘅。你估系乜嘢啊？以斯帖记里边有好多宴会嘅，仲好得意嘅地方咧，啲宴会系两个两个咁出现嘅。刚才我讲到呢，这个皇帝大宴群臣是有两个宴会。在两个宴会中间，他就请个皇后出来。但因为那些皇后拒绝呢，就引发以后的事情。这些有趣重要的事情呢，往在两个宴会之间出现的。然后到本书最拉尾的时候呢，当这些犹太人的敌人都是被消灭的时候，又有两天的宴会，就是今日这个犹太人他们的普尔日的起源。那他们庆祝这一日呢，庆祝他们民族得到解救呢，不是一日的庆祝，是两日，分别两个不同的大食一餐，吃两次。而在两次的大食会或者宴会当中，又有些很重要的事情发生。那是什么事呢？我邀请过大家呢回家看啦，所以我下次讲到呢，我开始就问你打得正呢，有奖的，你回去看了。今日呢，我哋都睇第五章至第七章，有两个嘅宴会。两个宴会当中呢之间呢，亦都有啲好重要嘅事情发生。咁我哋开始睇，继续睇呢个故事，由第五章开始。第一次嘅宴会呢，个记住两个两个两个，即係六个次宴会。呢、这个呢係中间嗰两个宴会。第五章第一节，第三天，以斯帖穿上朝服，站在皇宫的内院，对着皇殿。王在殿里，坐在皇位上，对着殿门。王见皇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对他施恩，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就上前摸杖头。王问他：皇后以斯帖啊，你有什么事吗？你求什么，就是一半江山也必赐给你。以斯帖回答说：王若是欢喜，就请王今天带着哈曼来赴我为王预备的筵席。王说：快把哈曼召来，好照着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去赴以斯帖预备的筵席。在酒席中，王问以斯帖：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一半江山也必为你成全。以斯帖回答说：我所求的就是，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是愿意给我所要的，成全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明天再来赴我为你们预备的筵席。明天我必照着王的命令行。咁啊，以斯帖咧就去到王面前。本来咧，我上次讲过咧，如果唔系个王召佢咧，佢唔可以去嘅，必死无疑嘅。但系竟然呢度声话俾佢听咧，王向佢施恩，俾佢进前。于是以斯帖咧就按住王话：，你要乜嘢啊？半壁江山都俾你啊！呢、这个王又要江山又要美人吓。咁佢好简单啫，请你同埋哈曼今晚嚟我嗰度食饭。好奇怪啦，因为皇后意思喺一个咁嘅机会都冇直接同呢个王讲，我希望你救我嘅民族，出唔出奇啊？令到我哋读者都觉得有啲焦虑，咁好机会点解唔讲咧？咁我睇过唔少嘅解经家咧，佢就喺呢度作出唔同嘅解释，但系都冇一个解释，我觉得系非常之满意。其实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他不讲嘛，不讲的背后最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根本是不是一些意思自己可以做到一些的事情，是神在那里做的工作的。好，我们再看下去下第九节。那天哈曼心里快乐，高高兴兴地出来，但是哈曼见了抹底改在御门那里不站起来，也不因哈曼的缘故而退避。哈曼心里就对抹底改充满愤怒。停一停先，你睇下呢个哈曼呢个人，一分钟就好高兴，因为咧佢哇，皇后请我同埋皇帝一起去食饭，哇几大面咧咁。 但去到呢、这个御门门口，见到呢个抹底改唔同鞠躬咧，就即刻就满心充满怒气。睇到呢个人咧，佢嘅快乐啊，唔系因着啲外边嘅环境嚟影响嘅，唔系里边出嚟嘅，所以一分钟咁啊，一分钟就开心，一分钟就唔开心，好可怜啊呢、这个人。好，第十节，哈曼忍住怒气回家去了，就派人去请他的朋友和妻子细利斯来。哈曼把他的富贵荣华、儿女的众多，以及王怎样使他尊大、怎样抬举他在王的众领袖和众臣仆之上的一切事，都诉说给他们听。唔单止自己觉得好开心，仲要请埋啲朋友嚟喺个里面面前咧，喺度大肆催泪。咁咧，十二节嗰度话，哈曼又说：皇后以斯帖除我以外啊，没有邀请别人与王一同去赴他预备的筵席。明天又邀请我与王一同到他那里赴筵席。只是每逢我看见坐在朝门那里的犹大人抹底改的时候，我这一切对我都没有多大意思。啊，呢句说话真系可圈可点啊！如果你个心里边嘅快乐系为咗你自己嘅骄傲嘅缘故，人哋唔同你鞠躬你就冇晒意思咧，咩冇乜嘢可以令到呢个人快乐噶？我相信十四节啊，呢班猪朋狗友咧就劝计啊，劝计他的妻子细利斯和他所有的朋友都对他说：叫人立一个22公尺高的木架，明早求王把抹底改跨在上面，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地与王一同赴筵席了。这话使哈曼很满意，就叫人做了木架。你故事睇到呢度咧，真系好耐人寻味，系咪啊？呢个哈曼见到呢个抹底改唔肯向佢下拜，就揾同啲朋友同妻子商量，咁咧就听咗呢啲人嘅意见，做一个木架，仲要谂住去个皇帝面前咧，系叫皇帝知抹底改于死地。呢、这个时候，似乎犹大人嘅命运每况愈下，叫我哋读者一路读一路焦虑。因为他们唯一的拥护者 advocate 帮他可以讲说话的抹底改就来要死了。如果他死了就剩下一个，就剩下以斯帖。以斯帖做到什么呢？上一次皇帝明明给他个机会，一个这么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都错失了。皇帝问他要什么，他又不讲，是不是很有趣啊？这个故事的情节发展好了，那我们看下去。那哪一晚上六章一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把史记，就是年鉴，拿来在王面前诵读。有一处记着说，王有两个守门的太监辟探和提列，企图要谋害阿哈徐女王、徐老王，这事给抹底改告发了。第三节，王问：为了这事，抹底改得了什么尊荣和封赐没有？事后王的众臣仆回答：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停住呢度先。即系点解当天晚上成个苏山城都人都瞓晒觉，单单呢个皇帝瞓唔着？唔知系咪个宴会嗰度食得太多，消化不良吓？于是就叫嗰啲人咧拎啲年鉴呢度拎嗰啲史记喺佢面前嚟读。又竟然咧读到好长嘅，可能吓好多嘅好多页，好多文字，竟然就刚刚读到以前有一个叫抹底改嘅人救咗呢个皇帝一命，但皇帝竟然咧系冇系赏赐俾佢。嗱，当时呢啲嘅皇帝为咗要统治一个好大版图嘅庞大嘅帝国咧，佢时时咧就要派利益派啲奖品啊嚟到去巩固佢嘅统治权嘅，即澳门明年都派钱咁样吓，咁咧意思佢可以继续有效地统治。咁佢读到呢度咧，觉得咦呢、这个抹底改有功，但又冇赏过佢，于是咧就谂住要系赏赐俾佢。咁第四节呢、这个时候咧，皇帝发觉门口有个人，王问谁在院子里。那时哈曼正进了王宫的外院，要求王把抹底改跨在哈曼为他预备的木架上。王的臣仆对他说：是哈曼站在院子里。王说：叫他进来。 即系越睇呢个哈曼越唔抵得佢，唔知系咪咧？第日先上朝啦，点解半夜三更咁紧要要杀一个人，要半夜走去问揾皇帝？咁啊奇怪啊！皇帝啊，我屋企听到佢喺外边咧，就叫佢入嚟咯。哈曼进去，王问他：王喜欢赐尊荣给他的人，要怎样待他呢？哈曼心里想：王喜欢赐尊荣的人，除我以外，还有谁呢？我唔知道大家读呢节圣经有啲咩感觉吓，有冇啲咩奇怪啊？半夜三更，你个大臣走嚟揾你，正常嘅反应咧就系、是。有咩事啊？卿家咁夜先嚟揾我，快啲快快禀报啦！咁佢又唔系喎，阿王竟然问佢：我谂住赏赐一个人，应该赏赐边个呢？系咪凑巧啊？梗系唔系啦！我都话到明咧，喺基督徒嘅字典里面冇凑巧噶嘛，系咪？好，再睇第七节。于是哈曼回答王：王喜欢赐尊荣的人，要把王常穿的朝服和上骑的骏马，就是头戴皇冠的骏马带来，把朝服和骏马交给王最尊贵的一个大臣手里，把衣服给王喜欢赐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在马上，走过城中的街上，又要有人在他面前宣告：王喜欢赐尊荣的人，要这样待他。嗱，呢个哈曼真系，其实一路讲嘅时候咧，佢谂紧自己啊。佢发梦都梦想咧，自己咧就穿住王嘅衫啊，骑住王嗰只马，只马仲有个王冠，又有人喺佢面前喺度宣告：王最喜欢就呢个人啦、啊！你要向佢鞠躬啊！佢一路喺度发紧梦，但系出乎佢意料。第十节，王对哈曼说：赶快把朝服和骏马来，拿住朝服和骏马来，照着你所说的去行。在那坐在朝门口那里的犹大人抹底盖身上，你所说的一样也不可缺少。你哋都笑啊！我睇我都好笑，好好中意睇本圣喺呢本书嘅。所以朋友弟兄姊妹，下一次你嘅 boss 召你去揾对公司最多贡献嘅人，应该点报答佢呢？你唔好太嘅兴奋，未必讲紧系你嘅。十一节，于是哈曼把朝服和骏马拿来，先给抹底盖穿上朝服，然后使他骑在马上，走过城中的街上，又在他前面宣告：王喜欢赐尊荣的人，要这样待他。抹底盖仍回到御门那里。弟兄姊妹，我问下你啊，边个要在抹底盖面前宣告这个是王最喜欢赐尊荣的人是边个啊？哈曼。哎呀，真系好可怜啊！佢，你估嗰个时候佢嘅心里边啊，我估饮咗十碗酸辣汤，又酸又苦又涩。佢本来以为皇帝要赏赐佢嘅，但系竟然佢最唔中意嗰个人，佢要为佢嚟到去宣告。皇帝当时见到呢个哈曼，问佢点样赏赐一个对国家有贡献嘅人。但是呢又唔话俾呢个哈曼听我要赏赐个人呢係抹底盖。呢、这个哈曼係咁自负嘅，咁骄傲嘅，以为个皇帝係讲緊佢自己。於是盡量夸大，讲到有咁好得咁好，有风使尽你。结果大大出乎佢意料之外。皇帝讲嘅係抹底盖，唔係讲佢。但係呢有碍于佢以前曾经问皇帝，喂，有族人啊，佢话有族人呢对我哋国家不利，我哋那些规矩又不跟着去做，但他又没有提到这班人是犹大人呢。所以在这个时候皇帝讲话要掌这个抹底盖的时候呢，他讲不讲得出口啊？不讲得出口。他不可以说以前呢就要杀晒犹大人，现在呢皇帝说不是啊，其实呢这个人你要杀的，不可以这样做。反而要跟着皇帝呢去按他的意思来到掌上抹底盖。这个哈曼小人也是恶人，可以讲得是作茧自困。而抹底盖呢可以讲得是出死入生，死过翻生，是不是？哈曼和抹底盖这两个人的命运的逆转可以讲得去到最极端，是不是凑巧啊？ Say no。 一切的事情都在第一次宴会和第二次宴会当中发生的。这个时候发生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故事当中两个主角抹底盖和以斯帖做着什么？ 冇嘢做噶，一个就吓成日走翻去城门口，以斯帖咧可能瞓咗觉，又或者叫佢啲手下咧安排第二日皇帝再嚟食嘅时候嘅宴会。无论点好，做嘢瞓觉，但系呢两个人喺度冇做嘢，安息，好舒服。两个圣经里边呢卷书讲到两个冇信仰或者信别神嘅人，皇帝同埋哈曼就反为忙忙碌碌。另外谂起一节圣经诗篇127篇，因为主必使他所爱的安睡，几好啊！真系有时我哋真系点解我哋安睡？因为知道神喺佢嘅先见，喺佢嘅 providence 当中为我哋做紧事，非常之大嘅讽刺，一个好大嘅 irony， 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关于先见、关于 providence 嘅图画，提醒我哋好多时。我哋唔一定要见到一啲所谓好明显嘅工作，嗰啲先至系神嘅工作。譬如叫红海分开啊，叫一个死人复活啊，嗰啲先系神嘅工作。唔系噶，未必嘅。喺以斯帖记嘅里边，我哋睇到神其实默默嘅喺背后，喺人嘅琐碎嘅事情当中，仍然喺度工作，仍然喺度完成佢嘅计划同埋旨意。喺人生每一个细节嘅里边，神都喺度掌管。喺嗰个晚上。他叫一个皇帝睡不着觉，叫个皇帝睡不着觉的时候，又叫他侍卫拿那些史记来给他读，又读到一个很特别的记载，是吧？不是说我们头晕身庆啊、肚屙啊，那就一定是神的工作，不要误会，可能你真的吃了一些不太健康的东西。但是话得说回来，在我们永远未必推测得到、预算得到的时间，神其实都在你的身上或者其他人的身上工作，要他在你身上要成就的事去成就，要他的旨意可以成就。作者没有讲到为什么这事情这样发生。扯开话题少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将来在永恒的天家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永远永远在赞美神。有没有想过你怎可以永永远远赞美神呢？是不是日朝早都唱三一种，夜晚就唱感谢神呢？会不会闷一点啊？我相信绝对不会的。为什么呢？我猜想的确是有理由的猜想。其中我们在永恒的天家里面会做的呢，就是你听我讲的见证，我讲我的见证，你又听，你讲的见证我又听，听神怎样呢，你要将事情奇妙地在他的先见，在他的 providence 里面安排来到发生，又叫成就在我们身上他的旨意，也都叫万事互相效力。很多时候我们生活里面以为是凑巧的事情，到时我们会明白，明白了之后就哇感谢主，赞美主，不断永恒永恒在这里听这些见证，其中一样会做的，我相信几好啊。那我们先要永永远远有唱新歌，永远有新的赞美的内容，永远不会闷的，是不是？我记得40年前多少少呢，我去到学校里面的查经班，当天晚上的节目是很普通的大查经，没什么特别的 expectation， 又安排到原来师母当天晚上参加，安排在我那组，那是不是很凑巧呢？你说赞美主。神很多时候在我们不在意、没有看到、没有看住、没有留意的时候，就在这里工作，叫我们可以安睡，叫我们可以信得过神在我们背后仍然是做他会做的。在这件事情里面，但来到这个时候，大家留意，犹太人的命运未完全解脱的，因为王的谕旨要杀死犹太人是仍然未仍然生效的，未废除的。我们就看下去第二次的宴会，6章12节下半节开始，哈曼却急急忙忙回了家，带着悲哀的心蒙着头。哈曼把遭遇的一切事都述说他的妻子细利斯和他所有的朋友听，他的谋士和妻子细利斯对他说，在末底改面前你开始失败了，他若是犹大人，你就不能胜过他，你终必在他面前失败。他们还与哈曼说话的时候，王的太监来了，催哈曼快走赴以斯帖预备的筵席。这里这句呢，这个 phrase 他若是犹大人，即是连他太太都不知道是不是犹大人，应该知道，你就不能胜过他，终必在他面前失败，是整本书唯一句 約莫呢係 allude 或者係即係接近講到有關教義嘅。咩教義呀？猶大人係神嘅選民，神喺猶大人身上有佢特別嘅計劃，你永遠勝唔過猶大人嘅。呢個唯一最接近嘅，都冇直接講下。好，我哋繼續睇落去。咁哈曼就赴宴啦，七章一節。王帶着哈曼去赴皇后以斯帖的筵席，在這第二次的酒席中，王又問以斯帖：以斯帖啊，你要什麼我必賜給你，你求什麼就是一半江山也必給你成全。這次王第三次問以斯帖。第三節，皇后以斯帖回答說：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王若是喜歡我所要的，是要王把我的性命賜給我，我所求的是求王把我的族人賜給我，因為我和我的族人被人出賣，快要毀滅，被殺盡滅絕了，我們若是只被賣為奴婢，我也必閉口不言，但王的損失是敵人不能補償的。咁呢个时候呢，以斯帖先要开口将佢嘅苦情讲出嚟。第五节，哈曼阿哈随老王问皇后以斯帖说：全心这样行的人是谁？他在哪里？以斯帖回答：这敌人和仇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皇后面前立刻惊惶万分。于是王带着圣怒从酒席间起来，到御园里去。哈曼却留下来求皇后以斯帖救他一命，因为哈曼看出王已经决意加罪与他。又看到什么呢？你有没有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王这个时候要起身这么紧张的关头要去御园呢？为什么？其实是去厕所而已。奇不奇怪啊？这么琐碎的事情，咁点解喺呢个时候要出去呢？咁跟住睇落去啊。第八节，王从御园回头回到酒席那里，那时哈曼正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搭上。于是王说：你竟敢在宫里靠着我的面，当着我的面侮辱皇后吗？这话一出口，人就把哈曼的脸蒙住了。哇，真系咁精彩啊。其实当然哈曼的心不是这样，但是皇帝看到的角度呢，就好像这个哈曼是想欺负个皇后，就好像那些香港的新闻去拉人，即刻找个布蒙住个头，就当然没有两个眼窿，我相信他看不到的，找黑布蒙住个头，代表呢是那些王那些侍卫不用王出口的，就已经知道这个人呢是皇帝要对付的。第九节，在王面前有一个太监哈拿波说：还有哈曼为那曾经说好话救王有功的末底改立了一个22公尺高的木架，现在正立在哈曼的家里呢。王说：把哈曼跨在上面吧。于是他们把哈曼跨在他为末底改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才渐渐止息。是不是很讽刺性 啊本来做一个木架要跨个敌人上，结果自己被个王跨咗上去。犹太人读呢节圣经嘅时候要拍手掌嘅，读到呢度，因为太开心，太过戏剧性啦。呢、这个就系第二次筵席结束嘅时候，故事峰回路转，发展到我哋出乎所有读嘅人嘅意外。所以我们确认神的先见是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神不单止是一个创造的神，很伟大，我们经常记住，哇，真是伟大，可以创造。神亦都是创造之后仍然是 sustain， 仍然是维系住、维持住这个世界上所有事情，琐碎的事情、细微的事情都有他的掌管。很多时候在我们不留意的时候，在我们不是看的时候，我们没有寻找的时候，他仍然是在这里做他的工作。这个观念，这个信念，我相信是应该给到我们的安慰，也都叫我们一方面得着安慰，一方面敬畏神。因为神不单止叫事情发生，也都是在看着、观察着我们、安排着我们生活上最细微的事情。神不单止是一个伟大到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都是一个关心好像你和我世界上每一个人，他叫事情发生， 关心到在你和我生活上琐碎的事情，反是为了要叫帮助我们朝着一个方向行，这个方向就是叫所有信他的、信耶稣的越来越似耶稣基督，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神得着益处。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这个这么伟大的教义，也是神属性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相信成日记住他，他帮到我们每日周围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好的叫我们开心或者不好的，都我们可以记住神在那里看着，神在安排住每一个细节，他都知道，叫我们有一个活在神面前这个这样的心态。我们明白到其实我们作为人，我们所做的是有限，我们的能力是有限，我们的范围影响到几多亦都是有限制，好多时我们希望见到神迹，但是没有神迹不代表神不在这里工作。有时可能你现在面对一个你不可以解决的问题，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想想怎样 去解决。在这个时候，或者我们可以想一想以斯帖的故事，好相信在那一刻圣灵会将以斯帖里面一些经文、一些情节、一个生动、这么有趣的故事带到你的脑海当中，然后藉着这些经节、这些故事给到你一些安慰、鼓励、盼望。刚才我问为什么第一次以斯帖去王面前不将他要求是拿出来，反而说、你再请你吃多餐饭啦，没有人猜到，没有一个解经家给到我这个圆满的答案。是不是他当时太过紧张讲不出口、不知所措，又或者他觉得讲出来没有把握，因为他胸有成竹，知道呢第日我就讲我知怎么讲，是不是一个大计呢？我相信都不是，我相信根本里面他可能脑里面空白一片，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讲，他根本不可能知道皇帝当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亦都不可能知道他睡不着觉的时候呢就叫人拿史记出来给他读，亦都读到末底改那段的记载，他不可能知道。因为人我们是活在时间的限制当中的，我们下一分钟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可能知道，但感谢赞美神，我们的神是超越这个时间的，他存在在时间之外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到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属性，一个 attribute， 就是他的先见，他的 providence。 他不单止先于我们之前见到，也都在先于我们之前去行事，按住他的目的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去行事。我们很多时候不要只是单注视到我们这个细小的狭窄的范围，我们做事的方法怎样而错失了神所做的。有时候我们先停一停，等一等，这里讲吃顿饭，或者我们讲饮多餐茶，等下神要做他要做的工作。神未必一定，或者很多时候都不会将他做的细节讲给我们听，他不是说因为这样，是因为他将我们喜欢将我们蒙在鼓里，是因为我们的人的脑袋实在非常之有限，再加上我们是罪人，我们看事情明白怎样解读是有个罪的污染，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不能够完全看得清楚。我相信到了历史的终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毕竟就会明白神怎样叫万事互相效力。但是信心就是当这一刻未曾来到的时候，我们仍然没人看得清楚前面神会怎样做事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仍然等候，未必听到神的说话。所以整本书没有提到神这个名字，这个也许是这个作者给我们一个暗示，没有神的声音的时候仍然是可以知道神有工作的。其实讲到这里应该可以停，因为这本书的主角我讲过是神，但有些人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不讲不舒服，那我都讲一讲人的责任。这本书里面其实讲不信的人的行事多过讲那两个信的，以斯帖和末底改的。末底改首先对不起，以斯帖根本是一个除了美貌和一个人缘好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一个很普通的人物，但是呢他其中呢我们看到他的生命的改变，在四章十六节，然后我就违例进去见王。他不觉得自己在人民在水深火热当中
他自己可以在皇宫里面养尊处优，所以他愿意冒着一个生命九死一生的危险去见皇帝。我们要解读这句说话，要去回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的公元前400年，波斯这个异族的地方的生活是十分之世俗化的，很 secular， 根本已经600年犹太人没有听过由神而来的声音，神似乎是沉默的，看不到什么神迹，是一个十分之世俗化的环境，其实跟我们今天活在这里差不多。但是当有机会有危机来到的时候，我相信你和我都会好像以斯帖一样，明白这个是应该做的，按道理是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我自己的民族是水深火热当中，就是要死了，虽然未必听到，未必听到神很清楚给他所谓叫启示，我的时候 等候神呢，我没有神听到什么声音，但未必一定的，按住道理嘛，你自己的人民得你一个可以有机会救，为什么你不去救呢？他就冒险，觉得是应该做的事情他就去做，这个意思是其中一个是几个突出的地方。末底改，末底改呢，我觉得他一个很坚持原则和不会鬼曲求全一个人。这个作者呢似乎用一个 motif， 一个图画式的意念来到去描写这个人。我们一起带大家看看怎样描写法。留意一下这几次里面有没有什么重复的地方。二章那里，那时末底改坐在前门那里，王有两个守卫，那时就是他听到那两个阴谋的时间。第三章四节，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末底改的话是不是坚持到底，因为他已经告诉他们他自己是犹大人。四章二节，他到了御门前就停住，因为身穿麻衣的不可进御门。再看五章九节，那天哈曼心里快乐，高高兴地出来，但是哈曼见了末底改在哪里啊？御门那里，不站起来，也不因哈曼的缘故而推避。那章应该是六章十节，这里王对哈曼说，赶快拿朝服和骏马来，照着你所说的去行那坐在朝门那里的犹大人末底改身上。连皇帝都知道去哪里找到他，哪里啊？朝门口。六章十二节，末底改仍回到哪里啊？有马唔骑，皇帝嘅车唔坐，翻翻去，你知唔知道去边度揾到末底改啦？吓，唔使踢佢，你边度？你喺门呢个皇帝个御门口就喺嗰度。好奇怪，差唔多每一次改末底改出现嘅地方咧，都系同一个地方 ，constant 嚟噶喺度，就好似汇丰银行门口嗰两只狮子咁样吓。我相信呢个一个图画式一个文学嘅手法嚟到表现呢个人咧，系好有原则嘅。佢知道呢啲系佢嘅信仰，话俾佢唔可以，因为佢信神嘅缘故，唔可以跪拜第啲嘅人咧，佢就咁样做。于是佢永远喺嗰度，喺嗰度，喺嗰度，喺朝门口。当然呢个咧，我呢个只不过从一个文学角度去解读，唔可以系好肯定一定系咁解释。但系我哋睇到呢个末底改，的确系一个坚持原则，唔会委曲求全嘅一个人，就系因为佢咁样嘅性格，咁样嘅做法，就让佢听到杀皇帝嘅阴谋，亦都让佢以后得到皇帝嘅赏赐。所以最后呢个鼓励呢本书唔好睇英文字先，有冇人睇过呢本书啊 ？C.S. Lewis 嘅《Screwtape Letter》70年代一本系经典嘅作品。呢本书咧系好奇怪 ，C.S. Lewis 除咗啲系解经啊，或者系教义嘅书咧，佢都写咗系列系用一啲幻想嘅文学嘅手法嘅小说。呢本咧系用一个寓意幻想嘅手法，系讲乜嘢咧？系讲到是魔鬼的角度中的大鬼教啲小鬼怎样去陷害那些基督徒，就是幻想他一大鬼和小鬼那些的对白的。所以我就先读英文，然后再解释。Our cause is never, our cause 是讲到魔鬼角度的他想做的事 is never more in danger than when a human, no longer desiring, but still intending to do our enemy's will. Enemy, 当然这个只有神， looks around upon a universe from which every trace of him seems to have vanished and ask why he has been forsaken and still obeys. 即是说呢， 这个大鬼教啲小鬼，嗱，点样去即系话俾佢听？你知唔知我哋呢啲鬼嘅角度咧，最危险嘅最嘅敌人咧，就系当即系嗰啲基督徒见到世界上唔睇到任何神嘅踪影，听唔到神嘅说话，似乎呢个基督徒以为神已经放弃咗佢啦，仍然佢继续去信服。呢、这个你嘅基督徒咧，对于我哋魔鬼嘅角度咧，系最危险噶啦。是不是好跟我们今天所读《以斯帖记》里面有些相似的地方？我们看到两个大时代里面的小人物，其实做了一些不是什么太伟大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坚持一些他自己的原则的一些事情，但是在神的先见之下，这两个行动拯救了整个的犹太民族，完成了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计划。他两个人都是按住自己一些的理由，神给我这个脑去思想去 rationalize 的，按住一些他觉得当时应该做的事，本来就是人的责任，民族的责任，但很微妙的跟住神的先见是配合的。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以斯帖记》，你得着些什么呢？你怎样看神做事的方法呢？其实神要我们在我们身上，在教会身上的心意已经是显示了出来。有时我们未必在细微的事上很清楚知道或者听到神你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但是我们按照神整体的计划心意跟着去做。有时神的手的痕迹未必很清楚可以看见，未必可以完全明白，未必百分之一百可以肯定，但是神他有他贯彻历史的方向，历史必定是按住他的心意和方向，同埋引导他的子民。一些是在恶劣的环境看不到神手的痕迹的环境仍然去信服的人，神就使用这些人完成他的心意。我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神，我们多谢你给我们在一个咁有趣的故事当中仍然看到你的手是如何主导我们身边发生整个事情，亦都是帮助我们去解读的时候给我们一个信心去配合你所要做的，以致你是你的心意得着成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